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天使夜未眠，陪你到入眠，我是多多。欢迎好朋友和多多一起共度这一个夜晚的时刻。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就在我要制作这集节目的时候呢，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13岁女孩写给妈妈的14条建议，读完之后心里有一些感触，所以我决定在这一集节目里多多陪你聊生活，我们就来聊聊13岁女孩写给妈妈的14条建议。其实当多多在读这一篇13岁女孩写给妈妈的14条建议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是自己也曾经写过纸条给妈妈。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母亲为了补助家计，每天也是早上一早就出门到工厂工作，到晚上才回家，所以我跟弟弟呢就成了钥匙儿童，每天身上挂着钥匙，回家后要自己煮饭，然后等妈妈回家煮菜。因为家庭环境并不是很好，所以念书的时候有很多需要买的东西都不敢亲自跟妈妈说，多半都是用写纸条的方式放在妈妈可以看得见的地方，希望妈妈看到了能够满足我的需求。不过如果要跟这位13岁的女孩相比，我觉得我纸条上所写的真的太简单了。这位13岁的女孩是一个中医的女学生，写给她妈妈的14条建议在网络上露出之后呢，触动了无数的家长。现在呢，就先让多多将这14条给妈妈的建议念给你听。这位13岁的女孩对妈妈说，第一条建议，我需要帮助，同时也需要独立。第二条，为了成长，请容许我犯一些错误，让我在成长中学会如何生活。第三条，请不要勉强我按照你的模式生活。第四条，请自觉保护我的自尊心和隐私权。第五条，如果你想成为我的朋友，那就得放下你家长的架子。第六条，请不要拿我当你的出气筒。第七条，宠了我就别说把我给宠坏了。第八条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不要把过去的错误扩大化。第九条，多一些建议，少一些命令。第十条，请不要第101次的告诉我某件事该怎么做。第十一条，我不仅学习您告诉我的东西，还会学习您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，包括你的坏习惯。第十二条，我不仅需要爱，还需要学会爱别人。第十三条，即使你能替我做所有的事，请你把它留给我自己做。第十四条，因为我是菊花，所以请别让我在夏天开花。因为我是白杨，所以请别指望从我身上摘下松子。我想最后一句所说的含义呢，好朋友肯定都清楚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，无所谓好和坏， 只有认识和发现你孩子的长处，挖掘他身上的潜力，因势利导，孩子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。好朋友，听完了这14条一个女孩写给妈妈的建议之后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些建议曾经是你想要对你爸妈说的话呢？多多觉得，如果是身为儿女的，肯定会认同每一条建议，几乎道出了他们心里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。那么如果是身为父母的你，这14条建议是不是能够触动你的心，使你愿意重新调整自己对儿女的态度呢？多多倒是想对这个女孩说，或者说对所有认同这个女孩所提出建议的人说，希望这14条建议在你为人父母的时候，你也能够一一都做到。刚才在进音乐之前，多多所说的那句话，希望这女孩所提出的14条建议在她为人父母的时候也能够一一做到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反呛写这14条建议的女孩，而是如果我现在也是少年15、20、10的年纪，我肯定十分认同这女孩的14条建议。可是当我渐渐成长到如今，我越来越能够体会到为人父母对待儿女的那份在乎、不放心、不轻易放手的心意。要知道，当儿女急着要挥动自己还没有羽毛丰盈的翅膀，向天空展翅而飞的时候，没有一个父母能够全然不担心的放手。天冷的时候，有一句戏谑的话说，有一种冷是父母觉得你冷。然而当孩子出门的时候，父母心中都有些许的不安，是不是也可以套用的说，有一些危险是你父母觉得你会遇到危险。在这14条建议当中，我可以看出孩子想要独立，想要父母稍微放手信任自己，想要父母可以容许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生活，想要父母真实的做自己的朋友，想要父母可以多一些建议，少一些命令，想要父母成为自己的榜样，想要父母容许自己活出自己的特色，这些都没有错。但是要让父母亲可以全然放手的做到，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。也许这要等到有一天你成为有儿有女的父母时，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养儿方知父母恩。多多想到自己成长的过程，也曾经总是想要摆脱父母的管束，希望父母让我放手一搏，希望父母给我空间等等。但是到如今，我心中所想到的是感谢父母。我知道那一段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从他们的言语行为中受过伤害，而我也曾经用言语行为伤害过他们。可是当如今回顾自己的来时路的时候，我想念的却是父母的关爱、照顾，以及他们没有说出来的爱。人似乎要成长到一个阶段，或许就是所谓的青春期吧，会在某一天、某一个时刻或在某一个事件的时候，让父母惊觉我们不再听话了，不再顺从了，不再在乎他们了，进而站在与父母的对立面了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接触过不少的父母，他们最痛苦的阶段就是孩子进入青春期的叛逆，让他们流泪、吃不好、睡不好，甚至身心都遭受到很大的挫折。这可能是为人子女无法体会与知道的。或许亲子关系的协调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功课，为人子女跟父母需要打掉那个对垒分明的一道墙，才能稍微的彼此体谅理解吧。然而我想到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，从我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也会经历一段不想理会上帝的时刻，而且是不止一次，常常想要脱离上帝的约束，想要走自己想走的路， 但是呢，又想要得到上帝的爱跟保护，却不想要遵行上帝的律例，以致自己常常做出得罪上帝的事情。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却总是不离不弃，总是给我们机会回头，而上帝赐给我们的父母也是如此。在基督信仰里，我有一个确据，那就是，是上帝握着我的手，不是我握着上帝的手。如果是我握着上帝的手，我肯定随时会放手。但是因为是上帝握着我的手，如果上帝不允许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隔绝上帝对我的爱跟保护。同理，上帝赐给我们的父母亲也是如此，只是我们总希望父母能放手。可是好朋友，不论你是为人子女或是为人父母，请相信，要放手是需要时间的，也是需要决心的。不容易，不是因为不愿意，而是因为爱。亲爱的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多多。今晚在节目当中，是多多和你聊生活，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。我们刚才一起聊的是13岁女孩写给妈妈的14条建议。在这一篇文载里面呢，多多有很多的省思。我知道其实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够以一概全的，就如同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，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是真的爱儿女，不舍得儿女吃苦，不舍得儿女走错路，太多的不舍以至于无法轻易说放手就放手。所以希望做儿女的能够体谅并且愿意给父母时间。这14条建议每一条都需要给父母时间，也需要自己确定值得父母对你放手的。圣经何西阿书11:4的第一句说，我用慈绳爱所牵引他们，以字面的意思来看，是上帝愿意用他的慈绳爱所来牵引每一个他的儿女。那看似绳索般的约束，其实是上帝以他的慈爱在保护在引领。而我们的父母那看似约束的管理或者说命令，其实它的背后也是慈爱，这是我们不能够轻忽的事情。因此深愿我们能够以爱来回应父母，而不是用情绪来抗议父母。这是多多的感触，也是多多希望和好朋友来聊聊的。今晚的节目就为你分享到这里，深愿上帝天天与你同在，时刻看顾祝福你，也赐给你有爱爸爸妈妈的心和力量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